圣经里面，很少有一个人头脑像摩达拉玛利亚那样不好过的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被七个鬼附的。这样的人应该是头脑最不清楚最不清楚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的早晨，第一个显现的不是彼得，不是多马，乃是这个摩达拉玛利亚。因为他向着主有一颗心，乃像寡妇的心一样，他觉得主不在这里，整个世界像空白一样。彼得来了，约翰也来了，他们看了他们就走，因为你们都有家可以回，但是我是一个没有家可以回的人。他后来见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他说请你告诉我他在哪里，我好去娶他。他几乎忘记是天使来对他说话，天使每次对人说话都要说不要怕不要怕，但是那一次天使没有告诉他说不要怕，因为他整个的心都挂着一件事，就是我的主不知道被谁挪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样一颗寡妇的心，这样一颗只有主能够满足他的心，让我们记得摩达拉美利亚有一个权利是彼得没有的，是科学家多马没有的，是神是爱的使徒约翰没有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一个人认为最不好头脑的摩达拉玛利亚，他是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当你要寻找一些人读主话的时候，你到哪里去找呢？你以为说一定要找那些头脑最好的人，他们受了高等的教育，如果他们能够读物理读化学，他们就能够读圣经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圣经里面只有一些人他们能够把圣经读懂的，因为当他们读的时候，你发现他们不只用他们的头脑在他们读，他们是用心在那里读。让我们记得，这是读圣经的路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圣经就在圣就我们知道在诗篇119篇里面，主就把那一个读圣经的人就告诉我们。五我们说过是负责的数，人负责的数，五也代表当人起来负责的时候，他自然就支取了神的恩典，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在那负责，他是穿上神的恩典在那里负责。所以我们知道五一面代表负责，另一面也代表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就会发现就在头五段里面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哪些人他们能够起来负责，然后主敢把他的话能够托给他们。意思就是说，只有这样的人，他们满足了神所定规的条件，然后他们是读主的话能够读得懂，而且他们能够进到神话语丰富里面。那我昨天晚上很简单的很快的说了一下，我们说过三分之二在这个诗篇119里面讲到道路这个字的时候，三分之二这个道路这个那个出现都是出现在头五段里面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讲过圣经讲到见证的道路，讲到训词的道路，讲到命令的道路，律例的道路，你知道讲到凡是讲到这些的道路通通是在这一段里面。而且有二分之一提到心，二分之一所有讲到心的时候，你要发现通通是在第一段里面。所以这里很清楚，神是要找更好的人，因为人就是神的道。如果人神能够找到人，神就找到方法，是人生最好的方法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所有亲爱的年轻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你我要进到神话语的丰富里面去，我们必须要满足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。 那么第一个条件刚好在第一段里面，第二个条件在第二段，第三个条件第三段，第四个条件第四段，第五个条件在第五段里面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件，第119篇第一节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里行为完全的，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原文的话，意思就是说，在肉中不受污染的，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是在肉中的人，他已经离开了埃及，但是呢，他还没有进到迦南，他还在肉中。你知道，特别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些祭司们呢？他们要进到圣所里面来服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在圣所里面根本没有地板的。当他们从旷野里面经过的时候，我们晓得这些祭司们呢，他们的脚自自然然的就沾染了那个地上的污秽。那么现在他们要进到圣所里面侍奉神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感谢主，第一关他们要经过铜祭坛，要经过祭坛，那是指着十字架来说。等到他们一过了祭坛以后，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洗濯盆，那个洗濯盆里面就是放好水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祭司啊，他们就在那里洗手，也洗他们的脚，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完全不受污染，然后他们再进到圣所里面去服侍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如果今天我们在旷野里面经过，我们难免要受污染，但是今天如何的能叫这个污染除去呢？那是洗濯盆的功用。今天基督徒不只是从十字架经过，从十字架入门，今天当我们从这个旷野经过的时候，我们自然会沾染到一些污秽。今天什么东西来洁净我们呢？我们知道那个洗濯盆乃是预表神自己的话，只有神的话能够保守我们在这个肉中的时候能够免去许多的污染。那这是第一个句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读圣经的第一个条件，这个人必须是在路中的人，意思就是说他已经离开了埃及，不过呢还没有进到迦南。简单的来说，第一，他必须是一个得救的人，那不得救的人他仍旧读圣经，但是圣经对他来讲是不清楚的。我还记得于右任老先生，他是个很喜欢读圣经的人，但他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或者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，他忽然间觉得那里文法也不对，字句也不对，他实在不知道那里讲什么。我知道很多大学的教授，你叫他来读圣经他不一定能懂。我知道我的岳母可以说是个不识字的人，你让他读中央日报他读不懂，看不懂，你叫他读圣经他读得懂，他能够读圣经，他从你叫他看报纸看不懂，读圣经读得懂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就是属自己的话是为着已经在路上的人，你我必须是已经离开了埃及。当然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丢背后，你我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迦南。所以我们知道第一个条件他必须是在路上，第二他是一心寻求他的，这第二节，遵守他法度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我们记得这里讲了两次的有福，告诉我们说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人虽然离开了埃及，但是他还必须是一个一心追赶，还必须是一个一心寻求他的人才可以。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你读圣经特别读到民数记33章的时候，你发现 从埃及一直到进迦南有42站，一站一站的出去，一站一站的出去。那个在原文是 going out， 就是出去出去出去。你知道当你到了马拉苦水的时候，你心中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出去。有没有一个人愿意停留在马拉那一站？因为那一站的水是苦的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就是有一天你到了以琳，就是有一天有12股水泉，就是有一天你看你有70个棕树。我们知道今天许多人都喜欢叫以琳，出版社喜欢叫以琳，或者在各种情形都是喜欢用以琳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常常代表得胜，那里常常告诉我们说这个可以说是沙漠中的绿洲。但是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民数记33章那里讲的 going out going out 出去出去的时候，不光只说马拉说的，也是只说以琳说的。以琳实在是好，弟兄们，比起马拉来，以琳是太好太好了。但是以琳不是迦南，他们以为说我们进步了，我们已经到了以琳了，那么应该是到顶了。不是，他们还得要往前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，是一心追求他的。就像加勒一样，到了85岁，他应该退休了，他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。山代表艰难，而那座山是希伯伦山，希伯伦是焦头的意思。因为他虽然年老了，他愿意借助这些艰难能够交通于主的苦难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但愿主给我们一个灵，是加勒的灵，也是保罗的灵，忘记背后，能够努力面前。那神的话是特别是赐给这些一心跟随主、一心追赶、一心追求的人。他们从一站到另外一站，再从一站再到另外一站，一直等到经过42站，完全进到神所赐的安息，或者说达到属灵的成熟来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这样一站一站的往迦南前进？你我是不是一个一心寻求他的人？不止这样，你读第3节的时候，第4节的时候，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。我们说过，这个训词乃是特别指着神托付给我们一段话。你明白吗？讲到迦南，迦南是广泛的，是客观的。现在以色列都进迦南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迦南，好不好？正好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当神把产业分给不同的支派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这一块的部分乃是赐给犹大了，这是他的份，意思就是这一块成为他主观的享受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神要把一些话托付给我们。我怕今天许多弟兄姊妹读主的话没有受托的感觉。你要知道吗？今天如果你读主的话，你要晓得说，今天是主把一段的话来托付给我们。刚刚过去没有多久，一个弟兄叫做 Dr. Laurie Jones， 这位弟兄啊，中文翻作中马田。那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，他本来是英国皇家，他是这个什么呢，他是个心脏病的权威，他从来没有读过神学的，他是个心脏病的权威，是个心脏病的医生。后来呢，因为他的医学太他的医术太好了，所以呢被皇家招去，就做这个皇家里面，就是做皇家系统里面的这个医生，意思专门拿皇帝来开心的。那当然你必须要的时候，那么要开心的话是他来开的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，结果呢有一天遇见主了，主得着他以后， 他再也没有后悔过。结果我们知道主实在的用他。我们知道，如果大家知道，在前不久以前，大概几十年，有一个很有名的解经家，叫做解经之王，就是 Campbell Morgan。现在有他一套的书，发行，实在很不错的书。那么 Campbell Morgan， 你知道，他就是在那 Westminster Chapel 的一个在那里他在那里传递主的话。他有大概每个礼拜五，每天晚上。那个都是2000人挤得满满的，伦敦的人到处都去，希望能够从他那得到帮助。那么 Campbell Morgan 的继承人是谁呢？就是中马天弟兄。他和 Campbell Morgan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站在讲台上面从来没有笑过的，从来没有笑过。那么后来有人就问他说，你怎么在，他是个英国人，英国人也很幽默，不要以为英国人都是很阴沉沉，英国人有时候很幽默的。结果他站在讲台上的时候，你知道他传递主话的时候，他怎么笑就笑不起来。那么这个弟兄姊妹，不要用今天的话来衡量所有的传道的人，跟每一个人不一样。不过呢，你知道主在他身上啊有一个特别的感觉，我现在说出那个感觉来。那个感觉是什么呢？那么当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每次站在讲台上，他说，当我觉得我是在天地之间，好像神把他的话托付给我的时候，他说我笑不出来了，因为太严肃，太严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是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什么叫做训词。训词乃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些话，这是神特别恩待我们托付给我们的。那么结果下面说，为要我们殷勤的遵守。请我们记得，除了这个人是得救的，除了这个人是一心追求的，是从一站到另外一站的，而且这个人是一个殷勤的人，读圣经是个殷勤的人。那么这个殷勤在原文呢，是用力气的意思，用力气的意思。你知道许多时候啊，我们常常告诉人说，圣经啊乃像灵奶一样，对不对？像奶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给人一个印象啊，一切都是恩典，特别是母亲把奶给儿女的时候，那儿女吃奶那是最轻松的事。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觉得读圣经呢是最狭义了，读圣经呢是最快乐的一件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神把一段的话托给你，神要你把这一段话解开的话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要履行一个条件，那个条件就是这里的殷勤所代表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必须是一个用力来读圣经的人。你知道从前呢，我没有做父亲以前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用的力气是用了吃奶的力气。我一直不懂啊，这个吃奶要用力气。那么一直等到我做了父亲啊，我看我的孩子在那吃奶的时候啊，那我才发现呢、啊、他一面在那里吃，一面满头痛都是汗。哦，现在我才晓得，原来吃奶呀，他是用尽了，特别他饿的时候，他尽量的从母亲那里吸取丰富的时候，他整个的头都是了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读圣经读到流汗的地步？如果我们读圣经还吹风扇，这个是我幽默的话，还一面吹风扇，或者一面用这个冷气，然后一面翘起二郎腿，然后很自由自在的读圣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一个人为着联考，为着能够进台湾最好的大学，冒着夏天不知道多少温度的热天。弟兄姊妹，他为什么他在那流汗，是巴不得能进到最好的学校。但是今天有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他能够做见证说，神把话赐给我，神把这一段话托给我的时候，我是读到一个地步，是读到流汗的地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说明为什么今天有的人读圣经有光，有的人读圣经没有光。他读圣经是天才式的读法， 因为在地上他就是个天才，他做什么事不要用多少的力气就可以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地上他可以是一个天才的人，但是我没有看见一个天才会读圣经，没有。有一次有一个人呢问过 Campbell Morgan，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弟兄，他们称他解经之王。有一次斯伯克弟兄，我们知道斯伯克弟兄啊是前不久刚刚到主那里去，实在是非常认识神的人。那么我们弟兄今天早晨提起这个宾路易斯母，我们知道他几乎可以说就是宾路易斯母的继承人。那么这个弟兄呢，他也是 Campbell Morgan 的好朋友，有一次呢就见到 Campbell Morgan， 他就问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你到底读圣经的秘诀是什么。他说，如果主要我给我一段的话，要我起来把它分给别人，要把它解开给别人的话，他说我在神面前许了一个愿，就是我如果不好好的把它读过40遍，我绝对不起来教导，我绝对不起来讲论。我想我们今天许多人比他天才的多，有的时候不到一遍我们就可以做解经家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教导这个人教导那个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把这本书看看那本书看看，只要我们头脑好，只要我们会组织能力，英文好希腊文也好，我们就可以做解经家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原谅我说 Campbell Morgan 赶不上你，他来不及。他到一个地步，他虽然也很有智慧，他虽然也，我们知道，就我所知道的，他实实在在可以说是一个圣经的学者，他实在很会读圣经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他人家问他的时候，他说他最少要读40遍，不是这样。我们知道说，我还有一次啊，有人问他，说是请你告诉我啊。他说请你告诉我你到底读圣经的秘诀是什么，你怎么准备，就是说你现在每个礼拜五把主的话分给我们，你告诉我们你怎么准备的，你到底怎么读主的话的。那么我曾经提起过，我说他回答这个，反正中文是很难听，但是呢你们姑且听听。那么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他说汉娜，更多的汉，这是很不好听的话。但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他读圣经读出汗来。你知道有人说笑话，说是请别人的时候是吃出泪来，被别人请的时候是吃出汗来的。你知道如果我们今天用吃出汗来的味道那个精神来读圣经的话，我想今天整个的情形就改观了。但是非常可惜，我们今天第一个观点觉得，如果我不会读圣经的话，就表示说我希伯来文不行，我希腊文不行，或者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我要说这个训练说那个训练，这些训练都是好的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必须要履行一个条件，就这个人必须是一个殷勤的人才可以。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会读圣经中的神迹，或者会读圣经中的预表，这个人叫做 Trench， 他的 Archbishop Trench， 因为他是安利甘会的，就是英国国教的一个主教，他非常非常会读圣经。那么只要他的书啊，我几乎可以闭着眼睛买的，那一定知道不会上当，就像 Campbell Morgan 的书一样，我几乎可以闭着眼睛买。那么这个弟兄啊，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就他所知道的，圣经从来是不为做懒人的，而且圣经从来没有向懒人让过步的。你记得吗？摩迪弟兄说过另外一句话，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懒惰的人得救的。那我不敢同意这句话，因为我的确是看有不少的人他还是得救了，但是他的确是很懒的，但他也得救了。所以我相信懒人还是会得救。但是我不能不同意刚才 Archbishop Trench 弟兄的话，就是我不相信一个懒惰的人会读圣经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一个懒惰的人能够带领神的儿女进到神话语的丰富，不可能的一件事，必须要殷勤才可以。 我想我曾经在这里做过见证，我一生读圣经，或者说几乎是读的最多最多的，那是我在纽约的时候。在纽约不过是4年，那个时候呢有许多的服事，文字上的教会里面的服事。那么在台湾有许多父老们对我有很深的寄望，他们要我追求一样东西，如果我不追求到，我就无颜见江东父老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削尖了头也要好好的发奋，把自己分内的事要把它做完。忙的话可以说是最忙最忙的，但是我回过头我要感谢主，也许在圣经上的开窍，在圣经上的领会，没有一个时候像那个时候一样。从那个以后开始，我忽然间发现一个秘诀。那个秘诀是什么呢？谁如果要用一个人的话，不是这个人闲在那里空在那里没有事，然后等候等候神来呼召他。我要问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去读全本的圣经，你们好几次看见神呼召人，有没有看见一个人呢，坐在冷气旁边或者吹电风扇，一直在那等候等候主来呼召他，结果被主使用？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？呼召以利沙的时候，赶着12队的牛，非常的忙碌。呼召这个彼得的时候，在撒网。呼召这个约翰的时候，在捕网。你看见呼召基甸的时候，基甸是忙着在那里打麦的。让我们记得，圣经是为着最忙的人预备的，圣经不是为着闲人的。你如果越闲，请你不要拿，你不要说我现在闲下来了，我来读圣经。现在我退休了，我没有事做了，我来读圣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心愿主实在是悦纳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一个真会读圣经的人，他是一个非常忙的人。但是在最忙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殷勤的人。你知道拿破仑呢？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用人的秘诀是什么？他说我要用人的时候，我要找一个最忙最忙的人，然后我用他。并不是一个人呢，他坐下来没有事了，然后来被主用。没有，圣经里从来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例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一个读圣经的人必须是一个殷勤的人，他读圣经是能读出汗来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所说5个条件里面的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，让我们来看第9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读圣经的第二个条件，就是这个人必须是少年人才可以。那么在座的少年人不要高兴，这里并不是指着25岁以下的，不是，所以你们站起来也没有用。这里的少年人是和话连在一起的，因为这里说少年人用什么接近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去读全本的圣经，有什么地方，另外的地方是把少年人和神的话连在一起的呢？很简单，在约翰一书那里，我想我很快的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。